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我不是已经给你整整三天了吗？我们跟中国国际合作的价钱怎么现在还没有谈好呢？
平哥，我们已经跟他们在商量过程中了，你可以看看这几封来来回回的电邮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发给他们，他们又回来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把价钱计算好，才可以跟我们商量出最后的价钱，所以还要等一下吗？
嘿，我现在不是访问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呢？过程不用跟我来谈，我只要知道你有没有做好该做的事，不要跟我说什么电邮啊，他们不回复你就跟他们追吗？我不是请你回来聊天的。
平哥，对不起啊，我会小心点儿。他们回复之后呢，我立马就告诉你。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现在就打电话，不要再跟我谈谈这些废话。
好。
老公，你回来啦。
我那个深蓝色的西装拿回来了吗？
拿好了，今天天气冷很多。我煮了你最喜欢的鸡汤，刚发热好了，现在我们就喝吧。
你总是爱离题，我还没有讲完呢。那个西装我明天要用啊，你看看哪条领带适合，放好在西装旁边，我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好吧。
你又怎么了？无缘无故生什么气呀？黑什么脸呢？
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你说都没说，你根本就没有记住吧？
你又有什么问题了？我11点才回来，你没有看见吗？我已经很累了。如果你要什么庆祝，拜托啊，你早说呀，不要让我回来看脸色呀。结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在公司就是这么忙，我都没有发脾气，你发什么脾气啊？
好，你永远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满意了吧？
刚刚短剧中张艺平具备了高速火车的一切的微妙特质，不管他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总是来势汹汹，叫人连呼吸也会担心会不会惹怒他。他一出场呢，全场瞬间就被震慑，大家的一举一动都开始变得生硬，个个都心生恐惧。在不知不觉间，张艺平被同事和家人疏远而不自知。大家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会自动给面子，花尽气力的礼貌回答他。然而，他一不在，大家仿佛可以松一口气。如果你让张艺平身边的同事和亲人做出选择，他们放假的时候，绝对不会找张艺平一起吃饭、出去玩或者聊天。因为，只要他在，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像是被抓到的小偷一样，要受到他的审判和逼迫。平日里张艺平不加思索就会吐出下面这些对白。
你又离题万丈了啊。
别说废话，我们言归正传。
哎，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了你？你告诉我这些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他批评的时候呢，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深深地伤害了别人的感受，认为自己说的话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别人根本没有明白自己。张一平的故事是不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呢？朋友，你有没有认识像张一平那样的人呢？甚至你需要长期跟他相处，你也觉得很难受呢？张一平是一个高压型的人，这样的人不懂得体恤别人，常常用麻木不仁的态度碾过身边的人，把他们压平，即使脸皮极厚的人在他们的面前也会畏缩恐惧，不敢再讲任何的笑话。阿琼跟一名高压型的同事一起工作，当阿琼递交报告的时候，这位同事会冷冷地说，你知不知道会计师根本就不喜欢你上次递交报告的格式呢？你怎么又用上了？阿琼听了之后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阿琼公司里每个人都怕这位同事，除了每次跟他说话都要受伤之外，还会被刺得体无完肤。平时不管多伤人的话都能从他的口中自然然地听到，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会关心或者留意自己说了这些话别人会有怎样的情绪。有时候跟他争辩起来甚至就是中了他的计，因为高压型的人呢从来不厌倦跟人争辩，他们不怕兴风作浪，他们喜欢雄辩滔滔，他们喜欢用言语将对方狠狠地驳倒，他们不介意引起一个又一个激烈的争辩。所以有人说，高压型的人，他们每句话都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感叹号。有一些严重高压型的人是以口伤人的恐怖分子，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要准备好有机会被他伤到，而且绝对不可幸免。高压型的人如果向你征求意见，实际上呢，他们不是要征求，而是要给你意见。你如果听了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做，那你又得小心了。不少高压型的人心中的对白是这样的，照着我说的做，不要问，不要反驳，否则我就让你不好过。如果你也认识一位高压型的人，甚至需要长时间和他相处生活，你也不需要绝望。尽管我们无法用两三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改变高压型人物的性格，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控制自己与高压型人物相处时所形成的那种关系，而且呢，我们可以学习学习怎样避免自己受到对方无止境的言语伤害和摧残。认识高压型的人，要学习怎样更好的与高压型的人相处，最重要的方法虽然不是什么惊喜，但真的很有用，那就是深入地了解他们。不少高压型的人可能是行政总裁之类的，他们习惯了整天在公司里发号施令，而即便他们回到家中，也始终无法放下他们的控制欲望和习惯，而且啊，甚至他们要命令别人在工作的环境下一起生活。高压型的人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欺压其他人，不管你是单位的人还是家人。 高压型人物也许不是领袖，可能只是一些无视别人感受、不懂说话、常常脱口而出、把别人的意见置若无睹的人。不管高压型的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常常有口不择言的习惯。除此呢，他们还有以下的特质：傲慢自大、独立、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盛气凌人、喜欢玩政治手段、对人不屑一顾、气势破人、固执，并且粗暴无礼。以下让我们听听每一点内容，具体的认识认识高压型的人吧。傲慢自大。职业拳手泰森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之所以招惹麻烦，是因为我表现得稍微傲慢而已。哎，大多数人呢都不喜欢自己，而我恰好相反，绝对爱自己。表面看来，高压型的人是非常爱自己的，就像孔雀将自己的尾巴自豪地竖起来吓跑敌人一样。高雅的人经常用傲慢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缺点，并且还要摆出一副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答的样子。独立。高压型的人给人一种有权势、有个人的威信、超然独立的感觉。你会感觉到他们好像不曾需要任何人帮助，即便是需要，那也不是常态。对别人的看法、创造力，或是别人足智多谋的表现，他们通常统统都不欣赏，甚至很反感。高压型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听别人提出的所谓的意见和建议，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他们认为一定能做好自己要做的决定。在你还没有留意的时候，高压型的人就已经找到方法自己再继续前进了，他们甚至根本不屑通知你一声。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尽管高压型的人具有独立的特质，但是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他们却往往逃避所有的责任，而是把错误推给其他人。他们相信一切出错的原因都是因为别人不好，别人不好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此，高压型的人虽然能想出很多点子，能够付诸实际行动，但是一旦失败了，他们绝不会吝惜把所有的错误推到任何人身上去的。盛气凌人。由于高压型的人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自己高人一等，别人就该屈尊俯就，以卑微的姿态到自己的面前，所以他们喜欢说这种话：你早就不应该做出这样没有智慧的决定了。又或者，我早告诉你，你不听，现在结果怎样？你说。他们说出来的这些话也许是有好意，但是仍然让人觉得委屈。他们说话的语气就仿佛是一个老师在训斥小学生一样，让听到的人无地自容。喜欢玩政治手段。对高压型的人来说， 他们每天都好像在投身于一场不同凡响的国际象棋比赛，而且为了赢得比赛，他们才来了。他们也清楚知道谁有实际的权利，甚至谁掌握了财政开支大权。而一些高压型的人更加会因不同形式的转换来转换自己的准则，只为了摆布别人，达到自己的私利和目的。他们会说出或做出任何让自己占上风的话和行动，甚至会利用别人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很多时候，与高压型的人相处最痛苦的就是，他们很善于运用政治手段，哪怕做对的一方是你，他也能够占尽上风，而且容易在职场当中打滚儿，并且很被重用。对人不屑一顾。与高压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犹如骑自行车一样，你如果不往前继续踏，你就会掉下来，并且摔得遍体鳞伤。不少人因为上司是高压型的人，而无法在公司长期留下来。这类上司往往没有时间教导或者照顾新来的员工，他们总是不断地往前冲，并且要求别人也得跟得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快快跟上来，他们就像火车一样将你狠狠地碾过，而且责任完全归到你头上，一切后果由你来负。其实，要教会高压型的人照顾别人的需要和感受，是实在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气势迫人。即便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中，高压型的人依然可以突出自己身上的尖刺，高速地向人袭击。我们不必具备大侦探的本领，也可以轻易地看出谁是高压型的人。他们那种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高压作风的表达、气势，还有那些让人浑身不舒服、被挑衅的粗暴的表现，把他们彻底地暴露无遗了。因此，当高压型的人在你面前现身时，你会发现四周围的气氛立马就转变了。这一点是任何人都轻易可以发现的。固执。高压型的人非常固执，经常执意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他们一旦定下了目标要做某件事，那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的主意和想法的。简单来说，高压型的人从来不懂得妥协，只有他们才是对的，他们就是真理，其他人都出错了，其他人都比自己蠢，也不需要和其他人进行任何的商量，也根本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17世纪时的比彻牧师曾经说过，锲而不舍跟倔强固执的分别是，一类来自坚强的意志，另一类则来自死不改变的想法。他说这话时，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些高压型、固执倔强的人了吧。粗暴无理。毋容置疑，高压型的人因为只想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中许多人是粗暴无礼的。他们可以面不改容地说出一些有教养的或者是有同情心的人绝对不可能出口的话。比方说，你的鼻子实在是大得过分啊，你的驾驶技术真的太差劲儿，太差劲儿了。如果你还是喋喋不休，我看你还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对象的。听听这些话，你不难从高压型的人口中听到，他们常常这样说，而且一点儿都不是因为幽默，就是纯粹无理，言语暴力。听完了高压型人物的一些简介，我们稍微认识了他们大概的表现。朋友，下一次我们会一起来学习怎样更好的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学习不仇恨他们，同时也不被他们一直伤害和牵引，能够健康平衡地和他们相处的秘诀。